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各位听众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家庭，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夏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凤。
我是Tina。
上期讲到了一个话题，就是男生不回家，太太就是怪男生不爱家，可是男生就说我做这一切正是因为我顾家。您看这个两边之间就吵了起来了。然后其实呢在追根溯源又发现，男生可能是单亲家庭，女生可能也会生长在一个爸爸不爱妈妈的家庭，
对，
久而久之，上一辈的矛盾延伸到了这一辈，所以这个是一辈一辈一辈都不幸福。小凤姐就说，身边看了太多不幸福的家庭，自己感觉都非常不幸了。
现在开始兴奋起来了，因为必须得打起精神来，好，我们要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的。
对，咱们上期说到一个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饶恕，可是为了这些小事，女生凭什么要饶恕男生？男生为什么要饶恕女生？
所以其实提到凭什么的时候，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反问一下哈，你们俩来回答一下。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是想就说，比如说这个男人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女人呢也就是这样子。其实他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就是，男生呢他认为呢他应该在外边打拼，那他首先他也喜欢这个工作哈，那女生呢就认为你这样拼了半天，你为什么？我不需要你这么拼，我需要的更多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那他们产生这种矛盾，其实首先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哈，我们前一期讲过，因为他们之间的这种男女角色对男女的这种认识的不足，造成他们都其实都是误会。但是误会不表达他不受伤害，误会会有很多伤害。其实包括我们原来讲过的外遇也好，这个出轨也好，他都有原因的。就不管你们最初在一起的初衷是什么，有人说可能他刚开始不是很爱我，所以最后他造成他就惯于出轨。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不想去把一个婚姻建立好，
对，
没有一个男人不想让自己的老婆成为最幸福的人，也没有一个女人不想让自己成为那个男人最爱她的男人，对不对？
这肯定的。
但是大家都是这样的共同的想法，但是为什么这样男女南辕北辙？其实沟通不畅，就是我们相互了解不畅产生的误会，但这种误会深了以后就会造成伤害，那至于刚才夏也讲到说我凭什么，我想，所以我刚才问一个问题，你凭什么之前你想一下，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是想跟这个人谈不来，我就跟他离婚，不想继续在这段婚姻了，还是我觉得我就不行，我就要跟你讲这个理，讲到底。那如果你讲理讲到底，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讲不通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真的想离婚吗？还是你们俩，我们刚才说既然结婚的时候我们共同的想法要把这个家庭维系好，我们在家庭里边能享受到这种幸福快乐的生活。那如果我以这个为目的的时候，我是不是现在想一个问题，我跟他越吵越没有结果，大家都觉得凭什么的时候，这关系肯定好不了。
其实我倒是这么想的，不知道 Tina 有没有跟我有个共同点。很多人呢他上升不到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一吵架我就一定要讲理讲到死，可能很多时候讲不到死，
对，是因为不想在这个吵架或者说这个问题过多的纠结了，就想抓紧停止吧。
对，
对不对？
但这个是一种逃避。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真的不是很想说我把这个架一定要吵到底的，我真的想停止，我可以回到一个安静的角落自己想一想问题，这样子
反思我觉得很好了。反思很好，但是很多时候就说有一句话叫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这个人在当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看清我自己，那我也没办法看清对方，那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这么一直糊涂下去，所以我们有讲，就是说你以为那个问题没有了，其实那个结在哪里？所以前一期节目夏雨说床头吵架床尾和，
对，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和的。
嗯，
真正一点仇都不记的时候呢，除非你没有任何的伤害。
嗯，
很多时候伤害是不知不觉的。
嗯，
啊，对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把对方伤了，而对方呢觉得，哎呀，这么点事儿我也不好意思说，
嗯，
埋在心里了。时间久了，其实你的潜意识里会有伤害。
嗯，
那一旦有一个导火索出现，这个伤害就爆发出来，这就是大的伤害。
嗯，
所以你就需要去做饶恕了。
嗯，
你不饶恕的话，你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可是您看啊，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小问题呢我们一般觉得不需要饶恕，埋在心里面自己消化就可以了。大的问题一旦出来了，可就不是饶恕的问题了。
嗯，
当小问题出现的时候都是当局者迷，所以当我们是当事人的时候，我们想象不到我们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幸福家庭。
大问题出来的时候有时候都也是当事者迷呢。
对啊，大问题出来肯定就更是当事者迷了。所以那就更不会放下自己的身段，或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请求饶恕，或者去饶恕对方。这个时候这个火就一定发出来，所以是小事咱们不需要饶恕，
嗯，
大事咱们又不能饶恕，
嗯，
这个架就吵下去了。
怎么办？
对，您看怎么解决？嗯，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一说你们就该说了，你又讲到爱哈，
嗯，
啊，去饶恕，
对，
因为我刚才讲到一个目的哈，那我觉得做每件事儿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我周边的人，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嗯，
嗯，中国人不有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吗？哈，
嗯，
就是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那种死乞白赖的人，那个东西你忍一时可以，忍一时不行哈。
对，
所以其实如果从爱的原则讲，爱是恒久忍耐，
嗯，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
嗯，
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
嗯
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嗯，
爱是永不止息，凡是相信，凡是包容，是吧？凡事忍耐，
嗯，
啊，这是真正的爱的一个定义，
嗯。
那你说是不是很难做到？确实很难做到，
嗯。
所以呢，啊，提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这些话是圣经里的话，
嗯。
那么，其实提到饶恕哈，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也在想，
嗯，
怎么饶恕？
嗯。
那我觉得，因为这些天我刚才下也有讲到哈，听到太多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怎么饶恕我？
嗯
嗯。
所以我刚才第一呢，我们的前提我说我要有一个心智，
嗯，
我的心智就是希望我这个家庭能好起来，
嗯，
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想办法。
嗯，
当我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今天想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耶稣，这就是爱的本体，
嗯，
他有没有经历过这种饶恕的过程？
嗯，
哎，那事实上他真的有，
嗯，
比如说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明明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被别人辱骂呀羞辱啊。我跟你只说一个东西哈，所以很多时候我还今天还想到一个东西哈，说有些很多女孩子在小的时候被猥琐呀，或者有的会被性侵呐，啊，
嗯，
这些都是很羞愧的感的东西哈，所以造成他很大的伤害，
嗯。
那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看到石头有个遮羞布，
嗯，
实际上当年的罗马的这个刑罚，
嗯，
是没有任何，这个人赤身露体，
嗯，
那你想一下，这么多人在那个围观，赤身露体在那里，给他举在上边，钉他的十字架。这个你觉得就光不说别的，肉体上的东西我们先不说，觉得这个羞愧感，你觉得大家骂他，
嗯，
你们觉得这个是怎么可以饶恕？但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一个，他说父啊，饶恕他们，
嗯，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所做的，
嗯，
所以其实你如果不回到这点上，你没办法饶恕。
这一点我还可以问您一下，
嗯，
耶稣所饶恕的是等于说是他的敌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嗯，
是给他刑罚的人，羞辱他的人，
嗯，
可是，在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只是身边的人，这个人是我们心中所爱的人，
嗯，
他没有给我们做这样羞辱的事情，
嗯，
但是为一些小事，我们又为什么要去饶恕他们？
嗯，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爱的人对我们的伤害反而伤害更大，
嗯，对，
其实旁人对我如果有伤害的话没有关系，
嗯，
我下次不见你好了，
对，
你不是我的朋友，就你也不是我的朋友，
说声再见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对，
其实有句话叫
怎么说，
爱之深恨之切，
可以这么讲，
就有多恨他就有多爱他，
因为你爱的太深嘛，所以我们刚才那个缇娜说为什么更能伤害你，因为你太爱他，
嗯，
你在乎他，
嗯，
他的一言行你都在乎，所以可能别人给你这个眼神还不至于伤害到你，
嗯，
但是你爱的人给你一个眼神说就伤害到你，
对对，
别人可能跟你说同样一句话不会伤你，但是你爱的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会伤到你，
对，
因为你太爱他，你太在乎 他的感受和你的感受了，他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想饶恕呢，除了我们刚才说你回到爱的本体，
难道我们就应该不在乎他了吗？或者不那么在乎他
不是
会好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说你需要呢换一副眼光。其实很多时候你为什么恨，你为什么受伤害，你受到羞愧呢？因为你还是你那个安全感没有了。你那个本来是我觉得我很有尊贵感，你比方我刚才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一般的人是为什么不能饶恕？哇，我被大家这么样的羞辱，我怎么能饶恕？我那个羞愧感会一直跟着我。你要饶恕是因为你感到羞愧吗？对不对？你侵犯到我的利益，其实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的尊严被侵犯了。那我要想，我只能找回我的尊严的时候，我这个人才能伤害被医治，我才能饶恕，对不对？那我怎么样去找回我的这个尊严呢？你不能用人的眼光看你。如果你用人的眼光去看你，甚至你用你自己的眼光去看你的时候呢，你怎么看你都没有尊严。因为你尤其你在这个伤害当中你没有尊严，所以别人一句话你的尊严就没有了。你的面子，所以我们说哇，你侵犯到我的面子了哈。你让我的面子，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男女之间这个，为什么说男人一个是他的成就感，因为他不成功的时候，你人说一句你真笨，哇，立刻他感到受羞辱了。如果说在这个女人男人他找这个女人晚上跟他一起同居的时候，同床的时候被女人拒绝，你想一下这个男人什么心情？他肯定感觉到的是羞辱。你比方说这个男人不回家，这个女人找了他不回来，他不会，他感觉到不会在乎，不被在乎，不被尊重，也是被羞辱。所以其实他所有的东西都归根结底在那个被羞辱。那我为什么被羞辱？因为我注重他的眼光。我也注重我自己怎么看我，我怎么看他人的眼光。所以其实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要认识我自己到底是谁。而这种的自我认知靠自己靠他人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那个上帝的眼光。如果当我知道哇，天地万物的主这个上帝啊，他看我，他看我尊贵的时候，他看我宝贵的时候，那我真的就对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这种羞愧，我就不那么在乎了。
可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问您一下，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您这样说，可能是我们对自己身边的那个人就不抱有什么期望了，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就是对
对，
正确的认识自己。
对，可是我们找他的时候，就是因为对他抱有期望，只是觉得他可能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安慰，可能是因为我们携手走下去的勇气，正是因为我对他的期望和他对我的期望。
干嘛要跟他结婚？
对啊，为什么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哈？你找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讲呢，人需要感情上的。我需要一个跟这个人倾诉，因为对方基本上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另外一上我情谊上有需要，这是人之常情哈，所以我才找。换句话说，用基督徒的话讲呢，我没有独身的恩赐，我才要去找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但是呢，其实你找这个男人跟女人，其实是在这个家庭里边呢，最能表达、最舒服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完全的表达我这个人。
对。
但你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你容易放肆。放肆容易互相就会伤害。所以呢，而且呢，你里边有这人其实太复杂了哈，这个东西其实后边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那我们刚才说呢，你实际背后的意思。那如果他这样，我能不能把他改变了哈，让他变得更好一点？
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说
啊，我期望他，然后我最后就没有希望，没有失望，
对，
或者说如果他这样，我找谁不一样嘛？
对，
你找别人，你不爱别人呢？你没有爱情啊？
但是
你
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是。
爱情
环境中生活，你的爱情也没有了，感情也没有
了。其实，所以这个问题，就换句话说哈，实际上还是回到那个地方。为什么现在的婚姻，很多婚姻都不好呢？因为你人都有罪性。当你把你的期望寄托在一个有罪，甚至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期望越高，失望越高。期望到最后可能就变成绝望，绝望的时候就离婚嘛。或者出现很多什么凶杀案了，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因为你绝望了。那其实你换句话说呢，我还是回到那个点上，你不能对人抱有太大的期望。而当你一旦没有期望的时候，你把你的眼光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就真的你就开始变得，他就比你原来期望的还好了。这个东西好像说起来呢， 是这么说的，
嗯，
做起来可能不太容易哈，
嗯，
但是呢我确实看到有这样好的结果。
嗯，
当你把你的信心，把你的安全感，把你对你自己的尊严感放在上帝的这个身上的时候，用他的眼光去看，你的羞愧感没有的时候，你想一下你的期望是不是就达到了？
是，
嗯，对吧？因为如果我一旦觉得我这人本来就很尊贵的，不管你怎么样对待我，所以基督徒有一句话叫我过去的那个我死了，
嗯，
对吗？我就是那种罪当中的那种我被羞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嗯，
那你跟死人再去伤害他，你伤不到他了，
嗯
嗯，
对不对？那就是说我在重新在这个，嗯，这种爱的耶稣基督的这种饶恕跟复活里边，我这人在活过来的时候，那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嗯，
但是我最后还想说一句哈，说到这儿，大家肯定想到说易行难，
嗯，
确实不是很容易的事儿。
嗯，
对，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很不主张离婚的。
嗯，
但是有一点呢，我有一个前提。
嗯，
如果你一旦觉得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成熟到这个程度，
嗯，
还有一个呢，饶恕不是一次就可以过去的。
嗯，
这个东西会反反复复的。但是如果你能一次比一次更好，你就坚持跟这人走下去。
嗯，
如果你觉得完全完全不能，而且这个东西我原来讲都伤害到你的身体了，
嗯，
让你精神说出问题的，
嗯，
我觉得那你就考虑分手了。
嗯
啊，所以其实离婚肯定是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还要权衡一下，
嗯，
算一下，
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你算一笔账。
嗯，
我如果能不能跟着这个男人或者这个女人，我们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嗯，
我不走下去，我是想一辈子单身下去呢，还是我还想找另外一个未知的男人或者女人？
嗯，
我知道可能那个人将来是更不好的。
嗯，
人你看表面都看不出来的。
对，
嗯，
一旦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细节他自己都不了解，他在婚姻中他表现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有必要下一期再来讲一讲如何在选择择偶的时候以什么样的目光来看待对方，
嗯，对，
或者以什么样的标准或者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
婚姻。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嗯，
很多人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走这一步，
嗯，
啊，这一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嗯，那咱们就留在下期再说。
好，
非常感谢小凤姐跟听到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不幸家庭中的种种的幸福的事情，如何让不幸成为幸福。当然中间也说到了要以一种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如何去饶恕对方，一步一步放下自己，同时怎么样才能避免被羞辱，被感受到这种羞耻心。那么今天幸福家庭到此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